Have another bee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今天我是来到了深圳，刚刚结束了我们深圳精酿控制营的三天的活动。活动之后呢，来到了红叔的店，欢迎红叔。
Hello， 欢迎来翻身。
翻身 Brew。
嗯，
对。还有一位真的是老朋友了，我们第19期的节目嘉宾 Bonnie 老师。
Hello， 返场了这回事。
Bonnie 是来自 ET。
大家好。
我们是19期，我刚看了一下是12月份。
20年。
对。五年多之前的这个节目非常古早。
确实老朋友了。
对。首先必须吐槽一下你这个名字，就是很占便宜。
是是是。
您哪一年的？
我93年的。
OK，
对，93年。
占便宜了有点。
对，咱也得喊声叔。
没有，只是个网名而已。
那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做的事情吧。
其实现在比较简单，现在是一家前店后厂的一个店。那去年新开的这个叫翻身 Brew 是一个小店，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又扩充到了把酒厂的工作室放到了后面。就是深圳的城中村，就是我们特意找这样的藏起来的店，客群也有一些线上的自媒体的一些粉丝用户，然后包括现在的就是口碑的传，这三波的传播力，我会觉得这个店定位就是把它藏起来一点点，就不是特别好找，我们也没有上什么大众美团。
对，其实我之前在深圳待过几年嘛，然后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文化，就是吃的，然后喝的，现在也有喝的，对吧？我觉得是很惬意啊，我是挺喜欢这种接地气的小店。啊，门面不大，但是走进来之后呢，就是它里面的装修啊，这个配置也非常顶。
这个店就是30平米，但是我们的装修什么都比较简简单单，就是自己搞的，那个吧台也是自己搭的，很累人。然后其实我觉得核心的重点就是在产品力上面。我们的这块的产品力是像你看到会比较顶，可能说你说酒单的顶呢，它不是说有特别多特别好特别尖的进口酒，但也有部分。那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店它更多承载精酿文化的传播，就是有包括克隆服务，我们去年都有在做，有英式手压泵，我们会喜欢上一些英式的苦皮，包括爱尔兰的一些胶囊机，专门
健力士的，
对健力士，因为我们以前也会很喜欢喝这个东西，你也知道它变成国产版的话，那种其实味道和口感会变化。
你这个机器还是用进口的？
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买断了的，就直接是从国外来，手压泵是英国过来的，然后这个机器也是爱尔兰来的，然后后面上墙的一个酒墙上面的那个 look 酒头也是捷克人又背回来的。就是想把各地的已经很多年和当地的一个啤酒文化呈现在这里。
对，很全面了。现在目前咱们说世界各地能喝到的各种酒头，你这边基本上
对，就是
都有了。
对，酒的风格、试酒的方式呈现出来会不一样。包括我们也有第三个，有个是那个双嘴酒头，可以打一些日式的拉格，因为日式啤酒最近比较火。我们上上周五，我们上6款，当晚就清了6桶。哦，
哇，
太疯狂了！那天晚上，
帮你是不是很羡慕？
非常，
那就是会觉得日啤就太火了，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六款我上了之后能清个1-2款就 OK， 然后那天周五晚上就感觉搞得跟电庆一样，然后6桶全清掉了。
什么活动？
日本啤酒、日本拉格进口的一些什么控制王牌，
咱店里不是也有吗？
那些
是，咱们就没做的跟红叔一样好。红叔，我记得当时上周做活动的时候很便宜
啊，对对对，当然这个酒本身不贵，但是我个人认为。日式的拉格就应该要便宜，就这种拉格要便宜，对，便宜近人。只是说，我觉得的确可能中间增加了很多环节，它成本很高。但我觉得从我们这个 C 端的门店角度来说，也想以比较性价比的方式，大家喝的比较爽。
近两年来非常兴起大家喝拉格这件事情。广州有家店，它叫 Slow Pour 吧，他们也是上了全拉格的酒种，然后有非常多款，应该有个20或者
是不是国内第一个，据说是第一个只卖拉格的。
对，我当时就了解到，首先他们设计做得非常好，他们的视觉整个审美就已经完全戳到我的点了。
补充一下，方宁老师是设计师出身，
就完全戳中了我的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设计
是看颜值喝酒的，
对，做得很好。他们那就有4个 look 头，我当时就非常感兴趣，有了3种不同的打法嘛，然后喝这个酒的泡沫，然后适合喝意饮，夏天喝不同的酒种， 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新的选择。
讲到拉格复兴，那我这边顺势给自己打个广告，就是我们最近发起了一个首届中国拉格大赛啊，红黑关注到了，
参加，我们赶快报名，
正在发酵，
赶在报名前赶紧出酒，
是感谢。然后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啤酒复兴的一个趋势，那其中很多是拉格啤酒，前几年咱们喝各种苦的、烈的、甜的、酸的挺多的嘛，现在有一个小的风潮，就是传统啤酒，夏天嘛，就最适合的就是喝拉格。比较清爽，然后又有风味。
其实就刚才聊的拉格，我们店本身其实从最开始开的时候就是以传统风格为主，当然传统风格里面包括了一些拉格，还包括一些很小众的风格，包括我选酒的时候我们会选很多很多我没有喝过的一些什么波兰烟熏啊，都是一些历史风格的，当然都是裁判有一些你也是知道那种风格里面包含在的 BDC 里面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风格，当然我看到了我会很积极的去拿过来，然后分享给大家，也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风格，包括我们现在酒单上面有个叫土耳其金色拉格，也很有意思，我也没喝过的
土耳其的拉格，
10号那款土耳其金色拉格，
这个风格名字我第一次听，
我也是，对，喝起来其实它有点像欧洲的，它的酒花就很特别，它酒花不像那种什么白道或者说是萨斯那种传统一点，它都比较特别一些。
咱们先别剧透啊，就是咱们先从这个眼前这杯酒，我们今天有足够的时间，
好吧？
先聊小男孩，
对，
好，
自酿开始，
对，自酿。其实翻身酿造也是个人以传统风格和拉格为主，所以跟店的风格就很像，就是会主要酿一些拉格和一些小众的一些风格。那这款呢，就是一个罗氏单位。它可以理解为 Hennes 的低配版。
哦，看到你朋友圈发的啊，就是这一款，你这是翻译成德式淡味了吗？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在 BJCP 之前是翻译成德式低度啤酒。
啊，对对对，德式低度，
它是 BJCP 整个指南里面度数最低的。
最低的，对对对，
比美式淡爽拉格还要低。
是的，
但是它这个风味还挺强的，我就没喝出来它是这么低的度数。
原因也在于用了主厨法，而且是两次主厨法。让它的麦芽的丰富，然后甜润感会高一些，但它的发酵的也非常干净，就很干爽。
这是几度？
这有 3.9 度，已经算是在这个风格里面比较高的了。
嗯，这是上限了。
对对对，没错。喝起来感觉还是很清爽的。
对这个天气来说刚刚好，从我们刚刚下车走过来，然后这个温度来上一杯是很舒服的。
对，它像是一个淡黄版的慕尼黑轻酿啤酒，主要是麦芽导向，
对，
然后一些德国酒花的这些典型的一些花香，一点点的这个清香。真的我没想到它只有 3.9 度，不瞒您说我也是第一次喝到了，至少是标这个风格的吧，然后也是我认知中的它是挺好的一个版本。德式低度啤酒或者淡味啤酒要么是皮尔森的畅饮版，要么是慕尼黑轻量的畅饮版。
是的，
赶紧报
啊，
报我们的比赛，我们有麦托陆老师的发酵，
对，我就看了发酵罐去了去年就开始没有报比赛了，然后今年刚好看到你们的这个活动的比赛，你奖品很吸引我，
是
这个我也打算这几个拉格都报，因为我刚好现在上枪的就三款拉格都报了。
哎，你知道我们是买三送一嘛，所以你还有时间再
搞
一个，再来一款
我把后面看看哪个能出了再搞一个。
对，看，因为我们季酒是在八月初季都来
的，季
可以，很棒，有惊喜。这两天也是我们来参加我们通神营的小伙伴，包括包内也给我推荐说一直要来这边，正好我也想和你好好聊一聊。咱们去年是大师杯的
总决赛
、当时你是做评审也参赛了。
对，因为去年还没有后场，就我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在家里面，还是家酿。
所以符合家酿定义的，
对吧？对，又在参加家酿，然后自己又是裁判，应该是我评的那些组里面都没有我的酒的。
这个我相信大师杯的专业性，
是的，是的，
不会让评审评到自己的酒吗？
没错。
去年成绩怎么样？
奖获得多，但是说都是在小组里面啊，有个什么亚军啊、季军这样子，有四五款。
你介绍也具体一点吗？哪几个？
就包括了等会我们要喝到的这个蒸汽拉格。这个蒸汽拉格呢是 3.0 1.0 就是入围了，2.0 呢就是拿到了美式爱尔组里面的一个，应该是亚军，在那个版面上面有我的一些奖状在。
OK 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就很热，然后又有味道的一个低度的一个啤酒。
没错，就是它有点德味，然后又很清爽。
不错不错，红叔也是咱们之前也没有认真交流过嘛，然后你也是在这几年一直在做家酿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在历史线来说，其实我是18年开始喝精酿，喝精酿19年左右就开始喝尖货了，应该算是整个国内比较早一批喝尖货的那圈人。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喝到什么本末僧侣、菲登斯，就我们在当年都喝的会比较多了。我觉得每一个位精酿爱好者都是有个开店的梦想，这我觉得你接触很多爱好者应该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也曾经闪过这样的想法，后来想说我如果开店的话，那我 每天就不敢敞开喝了。
嗯，是这样，
是吧？
对，我们所以在21年的时候呢，就是基于我老婆她也是想要一个店，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了一个日料店居酒屋。这个居酒屋呢，我把我的精酿的部分融入到了前面，就是一个六个酒头的加上一冰柜的各种各样的尖货，当时是这样的形式。那后来其实是包括疫情的影响，然后整个的日料餐饮这块不太好做，在23年的时候这个店就关掉了。关掉之后我觉得我也喝到尽头了，就是精酿尽头了，我觉得基本上要么都退坑了，然后也没什么喝的了，我觉得就喝来喝去的
高杯酒都喝了，
基本都喝了，尖货那些的满月酒半月酒都空运的这些都喝到了，然后很好的一些酸啤世涛莫克萨这些基本上主局都已经喝到了，那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尽头，也没什么想喝的了。那时候包括自己的情绪和状态也是这样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基本快要退坑了。但我就觉得我还是觉得所有的精酿爱好者会喜欢喝酒或者喜欢精酿，是因为两个前提，就是一个就是热爱，这个热爱非常非常重要。
对，
我觉得这个热爱当时还是有的，还一直保持的，但我就说那怎么继续喜欢这个东西呢，那要不就自己尝试酿吧。其实在这个酿之前呢，我在整个之前那个店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本 BJCP， 然后我们组局的时候呢也会按照这种香气味道口感综合评价打分的这样的一个组局品鉴打分，其实也是按照这么一套标准来的。所以我会觉得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自己去酿一些酒试一试，然后就开始搞了一些一体机在家嘛，24年初就开始把这个东西落地下来来做，叫从零到一自己研究。我不是说自己是多专业，因为其实今年我才正式辞职了的。之前我十年都是在地产行业，就我毕业的校招到这边来，然后一直做地产，
做具体
地产营销。
OK，
就在地产 TOP 前三的在营销部门做新房住宅这一块。
Okay.
嗯，包括我之前上个店也是副业在做，我觉得很多爱好者都是喜欢很多东西都要副业去做，他可能很多精酿这个东西，因为你也知道它的价格很高，要么就是家底厚，要么就是你有个主业养着这个爱好或者副业，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很多人都是上班赚钱来补贴自己的爱好。
是的，是的，那时候地产很好嘛，发展也收入还不错，所以就一直养着这个爱好。后来也是说这几年，就尤其是24-25年地产就完全下滑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裁员，甚至和公司都快要倒闭了，部门都要被整合没了，所以基本上我去年的后半年就准备还是说开一个店。
OK，
对，然后就酿造部分就是从24年一直到现在，去年之前都一直在加码的加酿。嗯，我觉得这个加酿其实刚才讲到的从零到一的过程中，虽然自己不是特别专业的，也但是更多现在的信息很发达，就不管是说我们是从外面去了解国外的信息，还是说是咱们国内的小伙伴或者酿友或者跟酿酒师跟酒厂的人去交流信息沟通，我觉得这个距离更缩短了很多。如果你不懂的，你可以直接问酿友，或者说你认识的一些酒厂的人问问他们，他们也会帮助你。我觉得这个事情尤其是喜欢喝精酿的人，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爱的，大家不会说像公司同事啊有点勾心斗角啊，但是我 对但我觉得精酿部分人真的大家都很有爱，就是你有不懂的东西你问一问虚心请教一下，大家都会知道和告诉你，
要有分享精神。
没错，是的，
就精酿啤酒是个文化产品，
对，
它代表挺多的我们很喜欢的一些精神啊价值，我觉得分享是其中之一。
没错没错，包括后来我们有些别人问我，那我也愿意去分享，包括想考 BJCP 我也很知道这样的事情。对，那加酿这块做起来之后就是开了店落地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积累吧，包括自己喝了那么多年，然后包括又玩了加酿，然后中间也考了裁判，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在精酿这个行业里面算是扎下来了，或者沉下来了，
翻身了
可以这么讲。对，
翻身了
就沉下来，就说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到了，去年六月份就开始筹备这个店，然后就继续要开个店，而且这个店当时定位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喝喝酒，然后也是考虑到我想把家里面酿造的部分放到店里面来做，但是由于这个店有限，在今年的时候就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开的店大家一直会问我的家酿怎么能喝得到，太多人问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要提上日程，就相当于说从家酿转型成商酿这么一个事情，就把设备升级了一些，升级到150升的这个五个发酵罐。
是，然后全套的这个麦托的发酵罐，
全套麦托的其实都是
我们也顺便给我们的其实是四季啤酒大赛的全程赞助商麦托设备打个广告，他们真的非常给力，就去年我们冬天的时候搞第一届的冬日暖啤大赏，就冬天喝啤酒嘛，然后包括我们四月份已经完成的茶啤大赛，现在搞拉格，然后秋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先不剧透，但绝对想参加，都是麦托，然后他们就无条件的就全程给我们赞助一个 发夹克多大的人物？
有50升。
哦，50升的。
50升、
okay。
对，也挺大的。
就适合一个小批次的这个。
对于家酿来说，其实50升很大了。我以前的家酿就是20升的大白桶。
对，
在做。
然后我们去年冬日暖杯大赏的总冠军，也是咱们广东的选手，柯老师。
啊，柯老师，那我知道。
对对对，
这个柯老师算是咱们广东地区最早的裁判了。
对，然后他抱走了发酵罐嘛，他说标的是50升、但实际上他能装70升
更多。对，包括我们后面这个也是150升的十斤满口，我们现在都为了让它更高的效率，我基本上都在180升、
okay。
能出8桶左右。以前酿一批也是酿出6桶和出8桶，那两桶区别啊。
对，
所以就多那样一些。
所以麦特发酵罐咱们是按照这个保守的标准来去标的、然后用起来很好用，
非常好用。就是我刚才又讲了，就是我从家酿是0-1，那转型到商酿这份也没人带我呀，也没人教我，那也是我要自己去摸索这个。一是摸索这个东西，其实它很清晰，这个管路之类的很清晰，你很容易的上手，然后你不断的去操作，就是你说白实践是在家酿里面是最重要。我觉得精酿呢，最大爱好者呢，最核心的关键词是热爱，那家酿这个呢，最核心就是实践，你就动手去做，然后你即使做失败了也没关系，你在这个失败过程中你知道了这问题在哪里，之后就调整就好了。
对，
那么想问一下，就红书第一款酿的自酿是什么个风格类型的酒？
那肯定是英式苦啤，都已经卖没了。然后我上周五又在做了，因为很多人在问啊，那次苦啤还有没有啊之类的。
那个深圳之巅是吗？
对对对，
我有刷到。
1.0 1.0 这个怎么讲，这很有意思，就是深圳也有一些家酿的这个酿友，其实3-4个人。然后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就是家酿我觉得好玩这点，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就冲击深圳之巅。这深圳之巅为什么叫这个什么什么之巅，就是它是对标伦敦之巅的这款英式苦啤，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致敬这个名字叫什么什么之巅。当然这个名字其实起的比较大，因为我有些不知道的这个点呢，就哇你起这么大的名字，我要给他讲这个背景和故事什么什么之巅。但是我们当时是我在宝安区，然后有南山区的，还有在龙华区的，这是深圳几个区域，我们几个酿在不同区，我们说就一直比一个到底谁是深圳之巅，然后我是宝安之巅，我宝安之巅还有个罐子以前
啊，都自封的。
对，宝安之巅，然后龙华之巅，还有个南山之巅，最后南山之巅胜出了。然后我们就基于了解他是怎么样去酿的，他用什么酵母怎么样，不断的去学习。就是我们深圳几个家酿的，就是一直在苦啤上面的钻研还是比较深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第一款的这个苦啤，也是基于这么多的基础上，让他觉得做得很好。而且这个苦啤呢，我觉得苦啤是很有意思讲的。我还在去年的时候玩了深圳第一届苦啤节，也特别有意思。可能7月份的时候我要举办第二届苦啤节了。去年是因为选了国内6款苦啤，国产酒厂的苦啤。
有这么多酿英式苦啤的吗？
有的。其实我们去年是选了包括馄饨、长沙、Charles、馄饨，然后西安的鼻青兽，然后
黎灶，
自己的。去年就是我们把这个家酿，还有一个石磨的，我觉得其实包括今年也很多。今年我计划是有也有Charles的，然后有杯吴，还有我们自己的。然后在今年的变化就是我增加了3款进口的，纯英国的，因为我们其实上了很多英国的酒，英国有很多的酒厂，现在上的有五叉街。其实英国还有很多很好的云石，云石就是北方的，所以我们做的那款苦啤呢，就是更加像曼彻斯特苦啤。就是苦啤其实在英国来说，大家想的更多的是伦敦之巅。就那种比较烤面包，更严重一点就像红糖水一样的那种，其实它属于英国南方的这种苦啤，它更多在这个麦芽的这个层次上面做得很重。英国还有变种苦啤，就是西北苦啤，有约克苦啤和曼彻斯特苦啤，就更加的平衡，偏酒花一些，就把麦芽的这个表现减弱一些，让酒花表达更甘苦爽一些。
对，我也是去年去英国也
看到过你去英国的一些资料，因为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东西到底做对不对。其实我们会质疑自己，就这个苦啤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没去过没喝过，但是我们拿了一些比如说云石的一些酒啊，安赫的一些酒，哎，人家苦啤做的的确好，的确不一样。
是，
然后再结合一些看到一些外网资料，包括你去到那边拍的视频的资料，我们也看的确其实是这样子的，也增加我们对这个苦啤的信心，也增加我们对酒友去传播，其实苦啤有不一样的苦啤。
是，这个苦啤，咱们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淡塞尔吧，就是英国的，
对英国的
更传统的淡塞尔。然后我去之前吧，也是一个抽象的认识，就是 BJCP 里面咱们是记忆嘛。
对，因为 BJCP 太局限了，就是普通最苦啤和类型苦啤，
对，
太局限了。
然后我去了这趟英国，其实我还是挺打开这个眼界的。之前觉得说它是有温度12-13度，对吧？然后气泡又少，怎么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就喝不下去，很厚重？但是后来发现，我觉得是英国的麦芽好，就是英国的麦芽，它确实会让你觉得就是很顺滑。 然后另外加上他们的打酒方式，就是这个手泵，
嗯，
然后可能都有些帮助吧。所以就是不管是这些苦啤啊，还有他们的一些波特啊，还有传统的那个 Dark Mail 啊，这些，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麦芽的品质都是明显比其他国家的要更优质一些。但是确实是有两种的平衡性，一种是偏酒花的，一种是偏麦芽的，
对。
然后还有新式的，就是金色苦啤嘛，
嗯，
那种其实很像现在目前流行的这个西海岸丹塞尔，
嗯，
它可以加这个柑橘的酒花。
酒花对，其实我们在配方上面也加了一点点美式的酒花，
嗯，
就是想让它有一点点这种柑橘调，更现代一些。
对，所以都可以，因为每个风格它不是说你只能按照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范围内一定要怎么样，
是的，
它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去诠释的。
没错，我觉得所有的风格其实是基于历史和当地，尤其是像欧洲，其实很多当地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很多很多，而 BCP 或者是一个指导手册，它只能说是按照它的一个标准去制定的范围，所以我觉得一是不冲突，但是我会觉得更多还是基于本土的这个风格和历史，对，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们苦啤酿比较多，也从去年都一直在谈这个英式手压泵，因为像陆克酒头呢，你找朋友从那边背回来很简单，是吧？很能背回来，但是这个手压泵很沉的，又这么大，
嗯，
所以找了很多朋友，觉得都不太好意思，这个就很沉，也不好过来。后来也是有个进口商把它给一起进来，
我知道最近有挺多酒吧开始上了，
没错没错。是，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去年就在谈，因为他单独给我搞一个，但是他说他也想把这个东西进过来，那刚好不谋而合，那我就等到他今年才把这个手泵给搞进来。
啊，正好就可以科普一下，就不同这个酒头，
嗯，适合打什么酒，
嗯，
就如果说我现在想尝试一下，就是咱们店是三号，就专门打这个酒头，
嗯，
Look 的酒头对吧？
Look 酒头。
如果现在墙上的话，哪一款酒更适合去喝这个酒头？
其实 Look 酒头本身就是来自捷克的，就是捷克的这几个风格都可以。捷克淡色、捷克皮尔森，尤其是捷克皮尔森是特别为主的，捷克琥珀和捷克深色这四个捷克的酒。
现在头上是哪一款？
现在的是一个板德福的捷克淡色，所以只要是捷克类的我也会去选，就一直我的冷库里面一直会有一款捷克的酒，那这个捷克不管是它淡色拉格还是皮尔森都适合上这个 Look 酒头。
那那款双头的呢？
双头的是一个偏日式的风格的一个酒头，它就是往里面推的时候呢，泡沫也非常绵密，但会在视觉上面看呢，其实它跟陆克酒头的泡沫绵密度是很接近的，但是喝起来的口感反而陆克酒头更加的像奶盖一样，它还是更 细。
它那个原理是什么？
它在构造的里面就不一样，它前面的我们刚才说的双嘴酒头啊，其他酒头都是属于垂直式的竖的拉的时候，但是陆克酒头是横侧拉式的，它侧拉式的就像一个水龙头一样，开一点点那些酒都已经挤进来了，它中间一个球形阀，开一点点挤进来，这是一点，它能形成一些泡沫。那其次呢，最核心呢，前面还有个那个酒头，就像氮气头一样，它有个滤网，那个滤网的木是非常非常细的，把这种已经带很细的一些泡沫让它再细化，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同时呢，它的压我给的比较高，给了接近两个把，对，然后有一些细节就是包括它的管路一定要细一些，然后打酒的方式呢也会不一样。
那我们
那就先
体验一下，对，刚才我们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你这边酒真的选的就是很戳中所谓的老饕资深爱好者，
这还是有一定门槛，
因为咱们不是说要喝更重更烈，甚至家伙我也大浑浊我也不太感兴趣，但你这些小众的风格反而会让我很感兴趣，
是的是的。就你说尖货呢，好酒呢，有很多店都已经在上了，那我觉得没必要是一起这样去做，那反而有一些有意思的一些酒款呢，我觉得可以上一上，一是我们自己喜欢，二是也想分享给酒友。
好，
那我们暂停一下，去先打个酒。
不用暂停，边打边说，我们是无限的卖，多好。
哦，好啊好啊。这个杯型是专门打陆克酒头的捷克的这种杯型，很大的一个杯型，
这就是
菠萝杯类似。
对，这个就是 beer mug 嘛，就是扎啤杯的一种，
是的是的，一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杯型去打
马克杯的一种，但是这个特别的很精致的
哦，博士纳，
博士纳，
对，是吧？博士纳那款酒，
那个乌奎尔，
对，乌奎尔，对，我现在刚才一直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乌奎尔，
但是乌奎尔它那个是
菠萝杯一样有一个弧形，
对对 对，
这个呢就是在国内定制的一个杯型，这种侧拉式的看很多泡沫，然后中间的时候就是酒液。而且这个酒桶呢是一定要插到酒液里面来做的
，OK，
嗯，这
个不是咱不专业。
啊，对对对对对，
是故意插进去，
很多有很多酒友说，哇，你怎么把酒头插到了酒液里面？这个其实在三四轮里面来说是个插是不对的。
是。
那其实Look酒头呢，就是要这么去做，让酒液在下面形成这样的泡沫。我们把这个泡沫打的绵密一些，就是成个30到45度左右，这个泡沫是最绵密的部分。
这个也要 slow pour， 等它静置。
不会做这些，就是正常就是这么打，在捷克也是这么打的。
我要九分末的。
九分末，
给你十分好不好？ 只有奶盖，
对，
没有酒，
这个一定要喝喝奶盖。
来，邦林老师，真的是十分的奶盖，
十分末，
真的像奶盖一样，晃动都没问题。
嗯，香不香？
奶盖很绵密，
对，其实它的泡沫就带风味了，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嗯，
而且一定要大口的、快速的把这些泡沫喝完。
是，
嗯，
这个百德福是
也是
经典啊，
对，这个捷克的百年企业了，
对对对，
国企了，人家。
对，咱们不敢说叫百威，
对对，不敢叫，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是是，嗯，就是它是一个捷克的淡色拉格的代表的一个品牌。
喝个杯吧，那就。
来，葫芦给大家描述一下风味描述，给大家一些干货吧。
我觉得像捷克类的酒，它一般它都会做煮熟法，会让麦芽的层次会复杂。我大概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那边人会比较喜欢这么复杂的操作，因为煮熟法真的很复杂，挺麻烦的。
你介绍一下什么叫煮熟法？
就是你要在糖化的时候把一部分，因为你糖化就是基本上一步或者升温糖化，但它的所有麦芽形成麦床，它都在一个机器里面，它就是一体化的这个麦芽。那煮熟法是会把其中一部分的麦芽拿出来。放到不管是锅里面还是桶里面这样子，把它给煮出，然后边煮边搅，边煮边搅，让它的这个糖化效率更大的提高上去，然后再把它倒回到糖化锅里面，这么一个煮出法，你会让这个一是麦芽的香气更高，然后其次你会让这个 OJ 上去，然后麦汁浓度也能上去一些，在更多体现在这个麦香上面的丰富度上面。很多的煮出法我们一闻一喝就能知道，哦，它用的煮出法很特别，
麦芽的这个浓郁啊，丰富的这个层次，
对，对，更棒。尤其是捷克和德式做煮熟法特别多。
如果打比方说我是不太会喝酒，就陈小白完全不了解咱们说这些什么风格酒啊、类型啊、泡沫啊、绵密什么的，那我就很感兴趣翻身这个店，我也很感兴趣红书。如果我第一次来，你会给我推荐一个什么酒，会是一个比较好入门或者说接受度比较高的？
明白，其实你这个问题也是我会在 30% 的酒客里面会问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不是说像前面讲的是咱们老涛或者是他懂这样的风格，他来说你帮我推荐一个，我这边的酒单其实对大众类的酒友或者是女孩子是不太友好，
有门槛，
对，有门槛，不太友好，因为基本上没有小甜水，然后 IPA 也很少，极少的一到两款，要么一个浑浊，要么一个现安。
为什么 IPA 选择也会少？
其实出发点都不是基于说市场是怎样子的，我觉得还是基于我自己。就我们以前喝了很多很多 IPA 的，就以前可能都没进来僧侣的时候，我们都喝了100多罐的僧侣，就很多 IPA 都已经喝过，而且不是说喝腻了，就是真喝不动了。
一个是比较厚重，有压力；第二也没什么新奇感。
对，尤其是包括我们开始喝的时候，双倍、三倍、四倍、五倍，我们都喝得到，四倍干口的四倍都喝到了，然后满月、半月的 IPA 这些都喝到，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包括那些刚新兴的那些什么希尔顿啊，那些很牛的一些厂，基本上也都喝到了，尤其是越做越甜。甚至说我觉得这个方向都开始在 IPA 里面，浑浊 IPA 里面增味的，我都有点接受不了了。我觉得我会跟一些酿酒师也会聊的，就是浑浊 IPA 的酿造理念，它可能都不能说像我们酿拉格的这种理念去酿，可能类似像酿小甜水一样去酿浑浊 IPA 的理念。不过我大部分看到市场上面的很多爱好者刚入门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喜欢 IPA， 我觉得这条路一定要经历。
嗯，
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说，你刚了解到精酿，那你也要多喝点 IPA， IPA 的酒花真的是能一下子让你喜欢上啊，各种各样的酒花，酒花组合让你会很喜欢。那你是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是
让我觉得经历过完了这个过程，你可能啊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喝一些不太一样的，喝一些拉格，或者喝一些我没有喝过的一些什么过桶的酒啊，或者说是没听过的一些酒，我都想试一试。
是不是这么聊的话，可以换一个方向想，其实我们的入门可以是 IPA。
反而我更推荐，如果你在小甜水和 IPA 里面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你喝 IPA， 因为你 IPA 能让大众认识到，哦，这款精酿才叫精酿，大众会觉得精酿是不是那种路摊的什么青岛啊那些也都算是精酿。
嗯，
真正改观你的其实就是通过酒花的区别，
就不一样了吧。
嗯，
不一样的酒，小甜水其实非常容易得到，在超市啊便利店随手可得，翻山越岭到城中村里面来找到你这个店里面，他就喝点不一样的。
嗯，
就挺多人是 IPA 入门的，因为小甜水它就很难让你有这种很惊艳的这种感觉，就喝到什么水果就是什么水果。
对，因为你跟奶茶就很像了，只是说它带一些酒精，
对，
它带一些发酵的感受。
是 IPA 它又有水果味，然后又不是加了水果，同时又有苦又耐喝，多好。
诶，那咱们怎么看精酿奶茶化这件事情，或者说果汁儿化？因为你说 IPA 现在开始，
来，我们干一口奶盖，
增味了嘛？
奶茶化，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在国内市场这么去聊更多一些，而国外可能也没有说奶茶化的趋势吧？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这个趋势其实紧跟着美国的，然后美国是很强势的精酿文化的这个输出的国家，至少目前还是。我去年正好在 评审完在伦敦精酿啤酒节，我是晚上的飞机，然后白天他是第一个畅饮时段，被我赶上了。
白天？
对，他是白天大概10点钟到下午的4点吧，就有大概5-6个小时的畅饮，有点像咱们什么正业8×8，对不对？
明白。
哎，我觉得真正精酿啤酒节还是得畅饮，就包括大美国啤酒节是畅饮的嘛。然后正好我是在伦敦白天最后一天，然后他可以申请媒体票，省几百块钱。然后就正好被我赶上了，然后我就去喝，应该是泰晤士河旁边吧，就是那些草坪啊，那些就很大的建筑
物。哇，
对，
能想象的。
然后转了一圈，发现你猜排队最多的是哪一个厂牌？
迪意。
排队最多的就是有英国的，有美国的，甚至有一些欧洲的传统的，那些国家的。
我会觉得不太一样，就是这是一种畅饮或者啤酒节啊，尤其是啤酒节跟咖啡节一样，咖啡节是各种特调，啤酒节是各种小甜水。
还要这么问了，不得反查一下吗？
是那个 Val City。苏格兰的爱丁堡的那个果泥厂，Val City 嘛，就是前几年以来今年8×8，他们在北京是排队最长的，他们在伦敦也是排队最长的，不是小甜水啊，
果泥，
我也是最近，去年也是刚刚被教育，就小甜水和果泥它不是一回事，
对啊，我这边上果泥，但我不上小甜水，
是因为我们去年有一段时间是就卖盲盒嘛，然后有一期果味的啤酒比较多，有人收到了一些小甜水，说为什么不给我发果泥？我说这不是一类东西吗？然后他们说不是，我也学习了一下。就是我其实也不太理解吧，就是这个果泥爱好者，就是他们的这个心态，这个小甜水它完全不是一类人。
对，我觉得这我也有点点话语权，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个爱好者这条路嘛。其实喜欢喝 IPA 的，他肯定喜欢喝果泥，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但是小甜水我不喜欢喝，小甜水就是淡淡的果味的那种香，但一定是果泥。就我们最早期我们叫说什么喝 Answer， 早期的爱好者你必须得有喷的 Answer， 我的 Answer 也炸了，就大罐的 Answer， 但现在已经不做了，就是一打开要么就是喷，要么就炸。我家那个是炸了，就是快递已经到我家里面了，我还没拆的时候就砰一声炸了。就以前榨果泥是非常危险的一事情，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喝那种果泥，它和小甜水的区别，就它也是很饱满浓郁的。我觉得 IPA 爱好者是因为重口味，就他喜欢，尤其是喜欢那种很重的酒花，然后再加上这种燕麦和这种长露平衡上去，就很重的口感。果泥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像国外的，我会觉得最近的俄罗斯的果泥也是真的做得很好，就是非常真实。你说有蓝莓，有各种莓果，哎，真的都能喝得到。包括我们最近上的一个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菠萝、香蕉、芒果，喝的就非常真实，但不甜，这甜度非常低。这种果泥我觉得非常好喝。早期我们喝的什么液体泡沫棒棒糖、果粒橡树、凡人，包括有凡人、答案，这些都是很早期的一些果泥的一些。
果泥老师刚才问的问题是，
就想顺出来，我下一杯要喝个甜的。
啊，行吧，你可以直接点。
那就来一个18号吧，给他。
我细细看呀。
打一点18号给他。
先从来翻身入门喝什么开始引起这个话题。
对，是的，就女孩子呢，就是我们会优先推一些酸和果泥，我们会有保持那么一两款的偏酸一些的。
可以突然间插一个另一个话题吗？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想喝康普茶，那会儿没了嘛，因为康普茶也是你说自己在玩，就茶叶啊，
对对对，
这些什么发酵茶感的东西，这会有吗？
有啊，大番茄没了，现在有个粽叶，然后咖啡康普和
粽叶是为了那个端午节特别做的是吧？
没错，是的，是的。就是我酿啤酒酿的比较偏传统和拉格型的为主，就啤酒是什么样的去酿，然后各种各样的风味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玩康普茶的发酵。就通过康普茶去加各种各样的去风味去玩，包括有还有个车跟小米辣也是在我们店卖的比较爆的，就当时一吧台都是西南的，然后我们去聊的都能接受折耳根，然后我当场就下单折耳根，然后就把它想变成一个液体版的那道凉拌菜，因为我做康普茶就偏酸一点嘛，不是很甜那种康普茶，
臭不臭？
不臭，不臭。
他现在有吗？折耳根？
现在也有，现在也有。我觉得但是可能谨慎吧，你可以试试粽叶，我觉得挺好。
我可以试一点点吗？
可以啊。
是你这么说起来太感兴趣了。
但是你闻起来是有，但喝起来其实还好，不会很重。
闻起来有折耳根味，喝起来没有。
对，喝起来没有。我这已经好几个批次了，这个批次我给它减重了一点点，减轻对友好一点点。
更友好了。
对对。之前就是哇一喝也是很重的，就是能接受能接受，不接受就是看了这个字他都害怕。
那小米辣呢？
小米辣也会有，那个味道会在你喝完之后会在余味上面会有点点辣口。
回辣。
一个个来。
我们会再喝点这个液体，就是常规版标准版的这个薄荷泡。
那这个 Luca 头的打法，就刚刚咱们在打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全磨出来的效果嘛。那如果说我就想打一个正常满杯的，或者说一半一半三七之类的话，那我要
就是把酒头到中间的部分就是正常的，就跟我们垂直式的酒头一样，它就正常出酒，然后你开始的时候拉到中间正常出酒， 你日常打一半的话，吹到一半，然后马上把它拉到侧面30到45度的角度出泡沫。如果你要是一直出酒的时候，一直在中间，
中间是酒，到底是沫，
两侧的角度是泡沫，中间的角度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球形吧。
那如果我在中间的时候，那泡沫会有变化吗？就是它的粗细程度会变得没那么细腻吗？
因为你喝的中间的那个标准版基本上就没什么泡沫了，所以主要还是喝酒液，就泡沫就跟正常的酒都是差不多的。
明白。所以说我想喝沫的话，大家还是选择全奶盖版更好。
嗯，也有人喝一半一半，因为他可能想泡沫喝完之后体验一下这个液体。
对对，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沫多就他就不划算，是吧？
所以价格上面有区别，价格上面有区别。
哦，你价格上面有区别。
对，我会做这三款不同样的
打
法、酒方式，会有不同样的价格。那肯定，你相当于这一杯泡沫下来也就半杯酒。
哦，突然想到，我是在日本有一次一个小精酿酒吧，当时也喝大了，就是有一个吧员说给我打不同的打法，他可能就是类似你说这个日本的一个酒桶嘛，
嗯，
类似这个打法。
是的，是的，日本的就是也会留很多很多的泡沫，同时他会往里面推，让那更绵密的泡沫把这个酒里面的泡沫给它挤掉，就变得更密一些。
嗯，是这个，我也是在国内好像之前还没喝过这个桶皮版本，以及还是正确的这个酒头打出来的，
嗯，
百德福还是挺香的，
很喜欢这种传统类的酒，
是，
也是上这些酒也是学习一些，
要自己先喝个标准的，
对啊对啊，
才能知道怎么酿。
嗯，
喝下一个加州蒸汽啊，
加州蒸汽吧，
我很感兴趣，
棒，那个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我酿的三个啤子都很好喝，
都很牛逼是吧？
都挺好喝的，
这个就是酿酒师给自己酒的 buff，
就我觉得自己喜欢就挺重要，也
非常重要。干杯，谢谢。
这是一款蒸汽拉格，
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记忆中的风格描述。
是是，
对，就一点点这个焦糖的这种
烤面包
麦芽的甜香，
嗯，
然后是传统的美式酒花，
嗯，
泥土啊，这个树脂啊，这些味道，
嗯，专门用那个北酿酒花，因为这个风格太局限了，它被局限住了。这次就是酒花基本都是用北酿，然后酵母就是蒸汽拉格的酵母，
嗯
嗯。
还是挺耐喝的一个酒。
是的是的，
对，
就很多酒友以前我的家酿就是各种分享出去嘛，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这一款，
也是国内比较少见的。
嗯，是的。
上次还是黎造的清雪老师，
嗯，
感觉你们俩这个癖好有点像，
嗯，
他也是喜欢酿一些这种小众风格。但这种酒好卖吗？
在我这边是好卖的，就是 OK， 但是我也实话讲，就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也会劝大家慎重一些，因为大家对这个店或者对我们形象都已经固定化了，来的可能会一些不一样的。
现在是有挺多外地的酒友来深圳，都会默认来你这个店里。
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
嗯
嗯，然后做的都很多，平均每天都有外地的来，也有一些国外友人也过来，香港也来蛮多的。
是，包括我们通识营的哥们儿。
嗯，对，广州的，
他说
广州酒友主要来深圳，他应该是第三次来了已经。
对，他说每次来深圳就来你的店。
是他上次来，应该是我也搞了一个叫啤酒不能风味的训练啊，然后也是。
用试剂，
对，用试剂，然后装了20个矿泉水瓶，然后用水皮兑，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每周三会有个家酿分享会，就是免费来自全国各地酿酒的一些酒，当然有好的有不好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其实大家喝的很多好的酒，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国内的家酿，有些做的真的很好，非常喜欢。当然也有一些有小问题，那我们可以提提建议。虽然酒友提的建议不多，但是大家也能大概会有个共识，说哪方面可以加强一点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我有时候会带着大家说，哎，这个可能有些双一线，或者是有些不符合风格之类的，就有些有异味的，那到底这异味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搞了一个这种不良风味试剂
啊，
给大家试一试，
挺有意义，
挺有意思的，
是因为这一套自己搞挺贵的，
对，没错
啊，而且调这个也很麻烦，
很麻烦，很麻烦，我也是，就每次我都是征集酒友过来帮忙。包括我后面酿造也是，有些酒友就是我们的掏槽怪，就是专门过来会帮我们掏掏槽啊，帮帮忙啊。我觉得人多力量大，
这也是目前很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店里的客人，
嗯，
转化成这个临时工。嗯、对，
是是是，
一直打酒师这些。嗯，
哎，但打酒这块，所以我们还比较慎重，一直是我们自己在做试酒这块还是很重视。
那你分享一下的一些心得体会，包括之前看到过的。其他的酒吧哪些不太专业的做法、
这个后面就不好说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底线，其实就是我也是说想给各个精酿酒的人啊来说，就提升一下咱们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标准吧。这个标准就是一是店面的环境啊，就是硬件一些环境啊，一些舒适度啊，最核心的是这个试酒方式，你的酒头是否干净。就是我每上一款酒一定要洗个酒头，当然包括自己也是一个强迫症患者，我自己也是强迫症，然后酒头里面非常非常细的部分就是 酒头你先拆了，你先洗了，你把它洗到位。我有一次上了一些酒之后，我刷了一次，后来我拿出来一看，诶，一些小的缝里面凹槽里面还藏了一些我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当然是那个水都已经浑了一点点，但是有些拿出来一看还有东西，我还要再洗的细一些，把它再拆开，有些酒头里面还要再更加的难拆的部分，弹簧的部分全都拆下来，一定要拆到最细的部分去刷去洗。
你这是几天洗一次？
不是几天洗，就是一款酒下来之后上新酒洗一次，但我们小店的话平均是一天一桶的一个需要费，
所以不会存在说一桶酒它一两周卖不完，
基本上两周左右都能清掉了、但是两周之后就得要把这个酒都要洗、然后其次就是冷冻温度，我们的冷冻温度是比平常的普通都是设置的低一些，零到四度，会往下降一下，再低可能要结一些冰，就是我们希望说酒的温度要低一些，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喝冰冰爽的啤酒，
但是有一些传统的酒啊，
对，
是 它不能低啊，
是的是的，当然有些传统酒在冷库里面没办法，但是这个苦啤呢我是改了的，我是有桌面冰箱用个空温器把那冰箱给改了，然后它控制在，当然也不到十度，我觉得十度是真的不好喝，我是控制在五到八度这么个区间，温度上来就掉下来，温度上来就掉下来，所以把苦啤的这个温度调到高一点点，其他的都是在零到四度低一些。
那你也已经挺努力了。之前在英国也去过一些酒吧，然后他们所谓是精酿的这个酒吧嘛，就精酿这个词其实就是非常美式的现代的，然后传统的英式酒吧它是
帕德那种
酒吧，对，它只有一种温度，就是零到十三度左右。
是，
那有一些精酿酒吧，我去的那个 Ansbach and Hopday。
安和太棒，是一个桥洞下面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哇，他的酒太棒了。
安和，然后他给我试了他们的，应该是一个淡色儿，也就是所谓的苦啤。
苦啤。
然后他有一个精酿的版本，就钢桶里面充气儿的，有一个这个手棒的，
是，
确实是不一样，尤其是口感那个什么绵密啊、细腻的程度不一样。对，但是他其实也没有那么讲究，专门给他搞一个冰箱。不同的温度，
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做这样的风格和喜欢精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些，就通过外网资料我大概了解，因为英国那边的环境和它的空间，有些 pub 可能都是地下室的形式，
对，
它这个空间温度本来就不高，可能也就十度左右，它就放到了它吧台下面完全足够，而且我认为他们可能酒头不多，就这桶酒都清得很快，很多朋友过来晚上喝这个，就可能专门喝这个苦啤哐哐哐打，那这一桶可能一两天就清掉了，然后再继续上，就不太影响这个酒的品质。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这个模式放到国内来说是不现实，尤其是南方，深圳这个天气这几天特别热，你过来也是，你室内你开空调可能会低一点，但你不开空调非常高，你啤酒肯定是坏掉了，所以它酒本身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其次呢，就是它是通过空气压进去，它压空气进去，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呢，你时间快没问题，但是你可能要花个一周两周时间，你压空气进去，那酒也会坏掉。
对，
所以我是用一个二级表控制非常小的一个压力，也是用二氧化碳保护它，就是也是手压上面的气是用二氧化碳保护的，会改一改，这个可能是因地制宜吧，就这么上了一个手泵。然后像你讲的，它可能口感不一样啊，就是它那个有活塞，把那活塞拧下来呢，可能是正常的，但是一塞上去，那个也是像个喷淋一样，跟花洒一样，一压就喷下来了。它跟 Look 酒都很像，它要插个底部，底下喷就形成了一个像氮气一样的一个浪的效果。刚拿上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浪涌往下落的一个感觉，
瀑布般的，
对对对，那种
大瀑布，整个爱尔兰石涛它会有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
喝一个吧，那就
来来来，慢慢品，好久慢慢品。你上次来是来这边是什么时候？
上两个月，
差不多。
我有一天白天就真的挺早了，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我从外面村子口，我说之前也其实很少有机会来红书这边，哎，碰巧我找到翻身了，就进来喝一杯吧。然后所以前面就特别问到了想喝的那个康普茶，小米辣折耳根。
对，我去打一些康普茶的试一试。
反复的 Q 到了，
对，反复的 Q 到那，
对，
不懂的，
就是实在
小杯
有一点太感兴趣了。
一起尝一尝，我直接把它搬出来了。因为我康普茶其实就是我想以这种家庭酿造的方式，还是这种密封瓶去做的。我们先从浅的喝一下，就喝个粽叶的吧，就是最近的
端午节的
、因为我觉得像啤酒啊，像康普茶这些都是发酵类的，我觉得这一类的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来，感谢，来换一个。
谢谢。
这个会甜一点点。
我先说一下，我对康普茶的东西不特别了解，但是我在近一两年去喝了一些康普茶，我感觉它其实有一些酵感和酸味是我不太能接受和喜欢的。
它有点像蓝底克，
虽然我是能喝的，虽然我是完全 OK 和欣赏的，因为他不喜欢的点不是我味觉上的不舒服，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粘稠的涩感在上颚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鳄梨还是那个叫什么温博。
嗯，因为像康普茶那个史高比就里面有乳酸菌、醋酸菌和一个酵母菌群，酵母菌群里面就有格雷特，
它是个混合的
对菌种，
其实是野菌的。挺复杂的，
很复杂。我酿康普茶，我不敢在后面酿的，怕染我啤酒。对，不是炸，是怕我染我啤酒，因为我后面要扩培酵母，所以我康普茶基本上都放在前面，尤其是在关键的操作步骤。
那你进去的时候要给自己全身消毒？
这不至于，这不至于，主要在瓶口这些用 SS 把它消耗毒。
你是强迫症患者，
对
你想吧，以后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进去的时候给自己
升级一下，
喷全身的酒精，
升级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很酸？
我调整了，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康普茶很酸，
嗯，
但我会觉得是我没有管控好它，就像我们啤酒一样发酵管理，我没有管好它，它的温度比较高，它的时间比较长，就会导致很酸，
嗯嗯。
但是我们其实在市场上面喝的大多数的康普茶是很甜的，市场上面的康普茶是绝大多数很甜，因为它为适应市场，其实把它回填了很多的，不管是蜂蜜还是糖，让它喝起来更易饮一些，就是糖分比较高。但我自己做的康普茶会偏酸一些。就说到前面这几款，这两款可能会偏酸一点。然后棕叶这个呢，我就是把它的发酵时间做了五天，我就收了它，就像我糖还没有完全吃完。
收你怎么收？
就相当于说进入二发了，就一发结束了。但平常一发可能会有七天到十天左右，让它把糖吃得更彻底一些，就乳酸才会产生醋酸。
你怎么终止发酵？
不是，你还不能终止，你在一发结束之后，你还要二发，你还要再继续把风味融进去。风味融进去之后，我是冷沉，把它沉下来，然后灌装到瓶子里面。
冷沉就是
就像啤酒一样，就是把酵母沉下来。其实有些人专门问它是不是灭活的，我说我们没有灭活。我本身觉得康普茶这个东西就是很健康的，就是有段时间我喝不了酒，就玩之前我们可能要保持到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就是那段时间可能半年没喝酒，但我正常喝点什么东西，就是自己搞了康普茶，那个时候才研究康普茶这个东西啊，它很健康。它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内的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但是在国外火的。然后这两年就在国内又新兴了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健康益生菌，能在你的肠道里面促进你的消化，这很好的一个东西。
OK，
我们把这个干了，然后换一个上
一
款，
下一款
大番茄。我以为大番茄没有了，然后就被我翻出来了。因为我觉得酿康普茶特别有意思，就是像酿酒一样，它速度比较快，它能给你很快速的一个反馈。然后这个呢，就是偏酸一点，有没有感受到？
嗯，
甚至有时候觉得它有点像野菌那种感觉了。
这个我的理解啊，我去年也在家里，主要是我老婆酿，然后我协助她，帮她洗罐子。
嗯，
我的理解，它是最 old school， 就是最传统的，它其实是要有 funky 的这个味道。
嗯，
野菌，因为它不可避免的嘛。
对，
当然这个野菌它不是最好特别突出。
嗯，
因为像布雷特它出现野菌也是要经过挺长，大概要六个月以上的时间才会变成一个主导风味。
是，
但是它多少会有一些这个野菌的这个醋酸，我的理解好像是一个比较主导的一个酸味，所以很容易。变得就是很 sharp， 就尖锐，所以通过一些水果要去把它拉回来一些。
嗯，是，这个就是厂里面酿康普茶逻辑了，一发做的很高，高酸高强度，然后再通过二发的这些果味和糖把它再拉回来。
嗯，
这么做。
这个是加了番茄汁？
不是，就是纯番茄。就我所有的增味我都喜欢真实。
纯番茄指的是？
就是把番茄一个一个切切切切切，然后加里面，加到瓶里面啊，增个两三天，然后再过滤出来。就是一发，我们所谓的一发就是一个基底的茶，可以用红茶、绿茶、乌龙茶，甚至我玩的创意就是我把这个茶底就完全换掉了，换成咖啡冷萃咖啡液，
嗯，
甚至我用果汁都会发，因为史高比它只要吃糖，只要给它糖，给它一个果汁的一个液体，它也能把它吃完，也挺有意思的，也挺好喝。
对，大半年是用什么茶底？
茶底就是一个英式绿茶，英德九号我记得是。
Oh,
我比较喜欢英德九号的红茶和绿茶。
OK， 它是就既有一些酸爽，但是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嗯嗯，是，我觉得这款是我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大番茄这一款，就是我在一个月提升了一下它的工艺。
嗯，
就把酿酒的工艺提升了一下，就以前酿它也比较粗糙，这个后面酿这两个是调水的，之前我酿酒不调水。
还有这个需要加点那个碳化。
没错没错，这个因为我害怕了，就以前我在家里面玩这个东西，我在家里面炸过两次。比如第二次炸特别严重，把我书房整个那玻璃渣子，包括现在可能扫一个还能扫出来，太严重了。就是我一早一晚会放弃，但是有时候我今天上班早上走了之后忘记了这个事情，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种窄口的，
对对对，这种就比较危险。
这种就还好，它可能密封性没那么强，但这个密封性很强的，可能我们拿这个做，你看这个就有气，
对对对，
这个折耳根它就有气，
对，
不过它冷成呢就还好。他说常温，哇，你在这个天气放一两天，绝对要爆了，
是
个危险，
挺危险，
危
险
品，
对。
咆哮瓶，美国人他们好像叫咆哮瓶，就直译过来，就是像这种
啊，对对，这种，对对对，
对他们也可以拿去酒吧打酒嘛，
这种很好装，密封性好，我们把这个喝完再试试这个折耳根，
好，
小米辣，
你最感
兴趣的，我最期待的来了，
你看这个就比较浑浊，
是茶的选择。
对，还是工艺上面，我觉得之前那两个工艺呢，我都比较细心。哎，还有就是包括酿造也这样，任何发酵的东西呢，就是你一定要认真。就我这两个都是调水啊，观察它的所有的每天的发酵过程。但这个呢，像我以前酿抗不了，我就先丢到那儿了，丢到那儿，然后定期快到时间了去查看一下，就跟照顾小孩一样，你一定要精心的去照顾它。这个闻上去有闻到吗？
闻到了，我还没喝呢。
小
米辣的味道比较突出，
对，辣椒更加，
对，辣椒就是现在我是给它剪断了丢进去，所以就辣度就高了，
灼烧感
还是挺舒适的，不会觉得你闻起来那么的刺激和辣。
这应该是第四个批次了，好很多了，第一第二批次那真的是有点呛，那折耳根我自己有时候都有点受不了。
这个可能是我们南京人吃那个
老友粉，
老友粉
那还好，
但是这个四川贵州昆明西南地区都能接受，
对，
就西南的酒友就看到这个词喜欢的就会点
折耳根的味道还好，我本人是不能吃折耳根的。
哦，
但我觉得小米辣就是闻起来有很尖锐的辣味，但其实喝起来是很舒服的。
它也是陈了比较久了。
是，
这个我做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可能放在
比较稳定。
哎，这么几款来说，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呀？就是大众的反应。
这个东西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这个就是猎奇。
对，猎奇，然后这两个会喜欢一些，尤其是大番茄，这应该是最后一瓶，我以为没了，然后我刚才又翻出来了。
酸甜会更喜欢，
对，它
这个重也特别一些，都很好喝。
我们俩还是回到那个啤酒
吧，好吧，回归到啤酒，
加州蒸汽拉格，很棒，就感觉确实是对于风格的理解以及酿造的这个整片性，这其实两回事，
是是是，
还是挺好的。
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来的一个信心，就是我会觉得我用后面这套设备我也能酿好，目前还没有翻车的东西。就我会觉得可能加酿的东西练习好了，你知道关键的工艺，最核心的一些配方的设计，然后你哪些发酵管理的关键点要把它做到位，你出的酒绝对是没问题的。至少最核心，就像我说刚才聊的这个店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其实酿酒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干净，拉格我觉得一定要这个干净。
干净怎么做到？
就是发酵管理啊，你的酵母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温度控制，这些都重要的一些发酵管理。
有哪几个你觉得加酿或者刚开始尝试商酿的选手容易忽略的一些点关于发酵管理方面？
因为我们一直包括不管是在咱们的大师杯裁判还是会一些华南岭南这边有个小会啊，就在华南的一些裁判里面，我们经常去在这里面去交流，就是我们会收到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酒，有些酒真的就是发酵问题，那其实我们会给很直接或者是很务实的建议。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或者广州深圳就大家可能给的务实一点，就是你的酵母你一定要用扩培把它数量计算好，但这个计算呢你可以通过软件计算，也可以通过你显微镜去测的计算啊，你把它的酵母数量也能做到位。有些人可能麦汁也制备的很好了，那其实温度控制这些的设备也都很好，但是你的酵母你可能投个干粉丢进去了，但其实是有影响。
酵母不就是咱比如说加酿的话，就买来干酵母多少克，是吧，然后加水，
这是只是个启发阶段，你可以扩培，你可以用麦汁或者是用麦精。
你是指的是说咱们酿完扩培的这个阶段，
就是酿之前一定要准备这个扩培的工作。就你要把这一包酵母扩成两包三包酵母，当然你有钱你可以买三包四包酵母，我觉得酵母数量一定要，尤其是拉格，你知道拉格酵母数量一定要多，你就一包酵母你其实数量是远远不够的，你只是主发阶段使来之后你产生了酵母的副产物，你没有在酵母把它的副产物再吃掉了，完蛋了，这个副产物什么乙醛啊，甚至说这个双乙酰全都在了，它消耗不掉。但是如果你的酵母数量达标，你剩余的这些酵母反而可以把它自己的这些副产物又吃掉，就没有那么多的异味了。就很多的这些异味都是在发酵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那原因就是在酵母数量不够，或者是酵母的质量和活跃性不够。
关于拉格的干净这方面，
嗯，
就是这个酵母的这些数量，
对，发酵的一定要足够好啊。其次呢，就是通过外观也是要把它澄清的，就冷沉，因为你知道，像标准来说啊，像什么欧洲那种一个拉格放个三个月六个月，在国内这种快节奏肯定不行的。就可能说要把它的温度啊，这个冷沉的或者澄清这些也要做好。
会过滤吗？
我没有做过滤，但是我会做一些澄清，就加一些澄清剂给它澄清下来。
是我前两个月不是去美国拉格厂、嗯、
啊
，Bierstadt，
嗯，
他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你可能没有喝过我，但是挺火的，他们只酿拉格，
哦
，On Tap 的酿到了四点几分。
这么强，一个拉格能干到四点几分，那很牛逼了。
然后他处理人根本就不看他的评分。
嗯嗯。
不是 On Tap 有一个什么 Community Awards 吗？
是。
然后他们得了好多奖，他都不知道。
哦。
还是我告诉他的。
这么的像一个理工科的人一样，就是钻研他的东西。
对对对，反正就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嗯嗯。
然后我问他那个关于他的拉格很干净吗？他说他每个月他都要过滤的。
嗯，
他其实对过滤也不排斥。
嗯嗯，是。
对，
其实我想去再提升，因为我觉得我们后面的这种酿造的工作室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点在可以往上提升，就是跟酒厂学习的。因为为什么说我跟蔓延、跟吹古道去合酿，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合酿的方式去交流。
对，
其次就是学习一下他们厂的一些经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就是说可以过滤一下，让它的风味更清晰。啊、
嗯
可以在麦汁的过程中就这种拉格的麦汁，你就让它更干净，也会更好，所以也会学到很多。
是，其实合酿是个挺好的学习的机会，
非常好。这是我一个偏心，因为他们来我这合酿肯定是对我有好处，我能学到多的东西。
肯定是互相学习嘛，人家愿意来，说不定他也看得上你的一些技术，对吧？
嗯，
透露一下，这个 Bierstadt 他今年会来88。
哇，这么棒！
所以他会带着他自己的酒。
反正我们希望喝这么好的啤酒，大家能喝得到。
对对对，这真的很棒。而他们也做 slow pour，
嗯，
他们一个德式皮尔森，他们要打五分钟平均、
嗯，
所以就是你看着坐在吧台，你就干着急，
嗯，
着急不了，因为人家这沫儿慢慢的消散，然后最后给你在上面给你打一个奶盖，
是
就是一坨像看冰淇淋一样的那个奶盖，所以这个厂真的非常强烈推荐。所以今年那个，我觉得你值得去北京、
嗯、
喝一喝。来吧，那我们还有一个翻身的自酿是吧？
深色拉格，
深色拉格，
嗯，就是我的保安黑生，就加酿时候的保安黑生。
也是说，刚刚咱们一个小团队各自在南山、龙华有各自做一款。
对，就基本上岭南或者是深圳的一些深圳玩加酿的人比较少，比较少，广东反而多一些。
哎，咱们在六年前录节目的时候，凯瑞就跟我说，咱们深圳玩加酿的人比较少。
嗯，凯瑞，
这个六年过去了，还是很少。
早期呢，会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老外在玩，但是他们做的酒我们喝了，我也去跟他们去交流一下，就是喝了就是。他们还在做他们自己喜欢的酒，就是可能有问题的，但他们喜欢喝。
你说咱们不是岭南人喜欢直白一点吗？
嗯，
也不够直白。
我刚才就讲的已经挺直白，太直白了是吧？
不太直白。行，感觉深圳还是一个就是大家
搞钱的城市。我跟你讲，就是以前我们主业就已经很忙，就加班到至少八九点吧。
哦、
因为
对房地产不是半吨，马老师之前也搞房地产
是吗？那可能更早了，他可能比我更早。因为我喝金酿的时候，马老师的店都已经开了。
是，他说他那个也是偶尔，然后加班到三四点钟，
嗯、
然后步行回去很 emo，
是，
需要喝点酒。
对，深圳是这样，尤其是工作日能看到，就是大家比较晚来，然后早走，十二点前，哎，一波人一下就走了。因为第二天要上班要等待，
对，还要打卡，
他可能就是加班了过来要微醺放松一下，喝个一两杯走回去。啊，牛马城市深圳是这样子的，而且深圳的包括租金和房价成本都很高，
嗯，
你加酿还是需要一个空间的，
对，
所以这样的一些硬件条件啊，包括个人条件，其实都你真的就是碰巧可能这个机会，你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嗯，
那可能才能做。那你平常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太说能在深圳说尝试到加酿，嗯、
是
这个事情。广州这种城市，可能越有生活的城市，我觉得可能节奏慢一点点、舒服一点城市，他做这个事情就更容易一些。
对，那接下来就咱们整个的社会的节奏会慢慢放下来吧。
嗯，毕竟一个新的城市嘛。
嗯。
来，我们下一款黑生。
黑生，
嗯，实话讲，这是我在探店过程中喝过最多的一碗。
真的吗？
真的呀，我平常就是在店里面就偶尔尝一尝这个，闻一闻那个，就是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今晚就感觉已经喝了好几杯了。
那今晚就是出于工作也聊开心，好不好？
可以可以，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也是工作比较繁忙嘛，看你也是。
没，就是看店了，然后白天还要忙后场的事情，基本上工作量就已经算饱和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家庭的照顾一下，就差不多。所以就今年就整个就辞职不干了，在做后场。
这是不是准备就可以想要做自己的品牌，可以往外？
不行不行不行，就是前店后厂这种模式呢，它不具备 SC， 它不具备酒厂的往外销售的资质，
明白明白，
它只能是在你店内销售。 一些外地的酒友过来说啊，你的酒能不能在那个城市喝到，或目前可能还达不到，
或者说把这个话题再收小一点点，咱们成为一个小品牌，就出一些啤酒节啊或者市集什么的。
这个是可以的，这可以玩，甚至说也能做，只是说我预留的那一部分就是把它做大，做成酒厂，就是代工嘛，说白了。就是其实东莞、惠州、中山、佛山
都有很多，
都有很多这样的条件和资质，这
是
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要不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身边很多很多酒厂的朋友，我看着挺累的，很卷的。就是那包括你在ET也是，其实我会觉得Terry其实他也可能也想做一些拉格，想做一些传统类的，他可能他基于市场的需求和你们的客群，那
比较商业化，
他可能就要做商业化的一些酒款，这是我能理解的。
时间也在坚持，只是你们喝到人家只是
是吗？
他只是有些爆款是
蒙蔽到了大家的双眼。
最早些年就是我也都去一提喝，那时候就是吧台就斜着这么吧台，然后背后就是发酵罐。
是的，是的，
我特别喜欢一个阶段，愤怒外星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喝。
来，我们盲品一个，
盲品一个，
干杯！翻身的自酿翻身黑生，说它黑吧，也没有那么黑，
没错，
它是介于琥珀和棕色之间吧。
没错，没错，棕色，这个就是差一点了，这个就差一点了。就我在加深色麦芽这块手轻了，太重，然后pH值也有影响，然后这个深色的麦芽就加的比较轻。
不是，这个不是什么缺陷，只是说咱们找这个所谓的标准风格，好像就很难找，它是一个跨界的一个产品。
但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定义它是国际黑生？因为其实它有点像墨西哥拉格，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玉米片。国际深色拉格也可以加玉米辅料，然后它的一些 OJ 啊，一些颜色也在国际深色拉格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之后还是叫黑生吧。
你是这个几度？
这个是有 5.5。
我这喝的有桂圆味儿，对的吗？
没有什么对和错，你觉得有它就是有。
我觉得这会偏甜。
这个是黑生的酒标，会有一些小酒标在。
是这样子，首先它肯定咱们不应该归类为国际深色拉格，因为咱们这个词其实是指南 BJCP 的指南，把它生意造出来的嘛，这个国际的这个拉格的这三个，它明确说了都是大厂里面的高端产品线，你这还不算大厂，
那差远了。
对，所以咱们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个大厂，它的这样一个词。其实你说如果有比较多的这个玉米，而且确实是能够喝得出来一些这个玉米的一些香气，
是的，
你可以是说是个墨西哥的深色拉格，现在也是 BA 的一个风格嘛。
没错，我投比赛我会投到墨西哥那种风格里面，因为这一放深色拉格，一看颜色都不对，
而且感觉这个数值好像也是符合这个墨西哥深色拉格，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会觉得想让大众类吧，酒友就是觉得就简单一点，它也算是也这个范围内吧，
对，
黑拉格反正叫个深色拉格，
五彩斑斓的黑，黑有不同的这个黑的方法，所以它的这个麦芽的风味就属于一个烤面包皮和巧克力之间的，就是它没到巧克力，但是又
没错，
就是烤面包皮的那个香气吧。
是的，所以我会一直酿一个风格，然后 1.0 2.0 3.0 就是现在是蒸汽 3.0 然后这个黑生 1.0 2.0 肯定是要深色麦芽更厚重一些，然后小男孩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做到 Heavens 的那个程度，就到翻身大格，
现在已经到了，我觉得这个很完美了，是我想象中的这个都是淡味啤酒，都是低度啤酒的感觉。
是，但是其实酿造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些各种突发状况，泵堵啊之类的情况也都有。是，然后就想怎么去解决啊，替换泵啊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一款风格一款酒一直酿下去，可能会酿到 10.0 这样的，不断的去调整和升级。
你和杜润月杜大师是相反的思路
啊？这样的吗？
你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他说过他一款酒从来不酿两次，然后你是要一款酒一直要再迭代，
是要迭代，要迭代。
对，
其实我会觉得我受一些国外酒厂的一些点，我觉得很多酒厂的酒都是有一个核心款或者是经典款，就这个酒厂一直有这么几款，一直有这么几款，但是他们后面没有几点，但是一直有这么几款。
你是冲着百年老店去的，你是要一直酿下去？
是的，是的，
标志性产品。
对，就你一来，哎，有苦皮，翻身苦皮一直有，
我觉得挺好，目前喝下来其实咱们的品牌定位也挺清晰的，就是一些所谓小众但是其实很耐喝的这些啤酒，就传统啤酒为什么正在回归，就是因为之所以流行了那么多年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对，
就是它耐喝，然后大众也许没那么懂，但是大家直观上是喜欢喝的，
是，
所以他们成为了传统。
你因为经历过那种疯狂追尖货追好喝的酒，追完之后就会觉得哎，回归到本质，觉得哎，还是这类的酒耐喝。我一直会喜欢用个词叫耐喝，就这个酒我会一直喝下去， 但 IPA 你说我今晚一杯一杯 IPA 能喝动吗？我可能喝两三杯就不行了。
对，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小男孩或者是一些这种拉格、
嗯、
我们就是这么聊天就一直喝、嗯、我觉得都没问题，喝一晚上喝到十二点一两点都没问题。
我感觉就是从家酿到商酿就转变挺快的，
很快，
而且还驾驭的就是很快，有很多家酿选手他们刚开始做商酿的设备尤其是没有师傅带，
嗯嗯，
还是有挺多的这个试错的时间和成本。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也会发现有些家酿转商酿这个点是挺难的，
嗯，
我也看到很多我们现在有些酒厂也是大师杯总冠军出来的啊，他做的很好，那是早些年的，但是近几年的总冠军，当然可能这个市场太大了，就各种各样的酒厂、
嗯、
我都已经琳琅满目，就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店的老板来选酒，哇怎么又有个酒厂又来一个酒厂，你要熟你跟那个总冠军熟悉，哦他有个这样的酒厂我愿意拿来酒，但如果他这个没有很高的知名度的话，那其实他就是埋没在了众多酒厂里面，怎么办？
总冠军其实不差这个知名度，
嗯，
如果不是总冠军呢？
你看红叔打了这么多年大师杯，最后差一点，
没有，我就打一年，
哦，
就打一年，
你打一年啊？
我就是
都打两年多少？
是25年参加比赛，
哦、
我24年全是翻车的，
都是、哦、
对，24年在家里面翻车。
我说在互联网上做的。就自媒体这个人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前沿和棒的，就是整个专业度出发或者说其他角度出发，我觉得红叔这个是大家很信任和认可的一个人设，
嗯，就是那种真人感，其次就刚好就踩到了每个点上面、
嗯、
包括早些年就一波喝尖货的、嗯、然后我就是把那些酒拍视频分享，大家就说哇这个酒怎么怎么搞到的，或者说在深圳的或者线下一些酒会去一起喝、
嗯嗯、
然后包括现在也玩一些酿造和带领一些这种啤酒文化是怎么玩的，我觉得今年也是有很多，你看最近那个科隆职业啊也都有进来，我觉得进口商也非常非常多，未来很多国外的一些精酿文化都会进到国内，而当然反过来说中国市场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好，都能看到这么多的主理人直接飞到中国来进行分享，包括 Biroos 的南屋或者巫术那酒厂这两天也在北京啊什么都分享，
下周六就来了，
是啊太棒了，这个市场以后能想象到吗？完全，就我以前喝费腾斯的时候我记得是21年底的时候我搞了16罐费腾斯，那时候基本上应该国内很少有这么多费腾斯在手上的罐子，然后当时在深圳我分了4场租酒局，哇都当时是很早些年就早期喝费腾斯的了，那个时候想象说这个生意能进来吗？不太可能进来，但现在你别说费腾斯进不进来，树屋都进来了，根本没法想象这市场多
好。是，那你觉得现在喝到他们的这个酒的品质和中国酒厂、
嗯、
咱们平均对比的话，
当然我是因为喝过我是知道的，就是国外酒厂更多其实大家爱好者里面会有个追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这个品牌知名度啊熟啊这些东西名字费腾斯啊你喝没喝过聊天啊你没喝过，这个就是一个点，但其实我觉得拿产品本身来说，如果盲品就是尤其是国内的 IPA 我觉得已经水平非常高了，尤其是新鲜的程度啊，
嗯，
或者说发酵罐直接出来吧，一个月以内的 IPA 浑浊我觉得可能都很能打倒国外的，就是你盲品3款或者2款就直接对比，嗯 ，AAB 测试也可以，我觉得都能选出那个好的。嗯，
我们昨天也是精酿公试营，
啊，你们有一些
费腾斯，
嗯，
什么康帝我也都安排了，
嗯，
当然都很好喝了，
嗯，
就肯定不差。但
是
咱们现在确实是国内的酒厂真的水平挺高，
对啊，
除了极少数风格，比如说酒花类的以及蓝比克，
嗯，
确实酒花类不如美国、澳洲、新西兰、蓝比克不如比利时，其他的绝大多数风格，
嗯，
咱们就是世界一流的。
是的，是的。一是我会觉得这些原料的进来也非常方便了，甚至说咱们都组团去国外去采购酒花了。这个把这些酒花原料，这些只要这个东西解决了，我觉得在工艺细节，我实话讲非常的细了。
嗯，
国外反而酿的很粗糙的，嗯，很粗糙的。
嗯嗯，
所以这个就最近是喝一些这个早期的美国，包括僧侣啊，
嗯，
还有绿家鹦鹉，他们离得很近，
嗯，
我都去了。
哦，
酒厂里面首先香是香，
嗯，
但是他们比如说辣嗓子，
嗯，
辣喉咙的问题，
青草感也很重，
其实就是挺常见的。
嗯，
这个的话，如果是国内厂牌酿出来，这个
嗯，
感觉被骂死，
对，肯定会被骂。
但因为它是这个什么
名字是吧？
僧侣什么？
我会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口感不一样。我也打 UT， 我在 UT 上面也比较活跃。就老美打这些分数都偏高啊，就是他们喜欢的，
对，就重爽，
酒花的重，然后酒体的甜，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看那些蜂蜜酒打的那分数巨高，4.78往上去打，
对，
我一喝，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尝试做，一喝其实蜂蜜的确很浓郁饱满，但是后端那个甜意就一直在口腔里面，
又甜又酸，那
对，
他们前几个都是
太甜了，就老美特别喜欢糖，
对，
国内酒厂做的更多适合中国宝宝、中国酒友的、这个、
中国宝宝体质的
对体质的酒。
对，而且很多其实同样的香，而且能够控制收口
是
这个余味更加的干净利落，其实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没错，东亚人我觉得大家更喜欢一个平衡的点，嗯，不是说非常非常浓，尤其是世涛那种，哇，老美的世涛那甜的齁了都已经。
对，
那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这个风格和口味。
是，
国内其实很多厂，当然有些梯队，有些厂就做得很好了。
嗯，
然后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包括你讲的一些野菌蓝比克，我也看到有一些厂在坚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
对，
它不是短平快能看到成效的，它一定要长期的靠时间靠统筹这些东西呈现出来的，挺难的，实话挺难的。
咱们不用在每一个风格上面都是世界的顶级 top three， 对吧？
是，
因为哪怕美国它在蓝比克上面也搞不好比利时，这个
肯定
这不就不正常吗？
那个叫美式野菌。我们搞个中式野菌，
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不用过于迷信这些进口的酒，咱们
没错，我也是这个观点。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各种追追追，追过了之后，
你都追过了对吧？
对，有这样一个观点，对，去魅，对，有这样的观点。对，国内因为也喝了很多国内的厂的酒，也去了厂里面参观，很惊艳的，嗯，完全不输国外。
行，那咱们最后再品尝一下红叔的两个酒。
嗯，好，我们去后面打一下吧。
太开心了。终于知道为什么酒友喜欢来你这边推荐。
这个能不能带到后面？我就在后面吧。
当然可以了，咱这个就是移动式的录音。
我们到后面吧。
好，太牛逼了。
这个好喝，这个好喝，这个
没碳化。
对，就因为要上手泵，所以就没有做碳化。
对，
啊，硬是他们都不人工出气。
对，
因为这个这一批最后是想说是直接在那个
手泵里面出。
度数多少？
3点多。
你所以你最终会碳化吗？
也不碳化，通过手泵打出来。其实我们之前跟那个、
哦、
我上过亚特雷的一个苦皮，
嗯，
他的苦皮是完全不碳化，他的主理人也是个英国人，他们跟我们聊，他们的苦皮可能甚至说敞口发酵都不碳化，然后通过手泵压，让它有这样的一个喷洒，让形成一个这种感觉。
所以你这边也没有自然碳化，那就
有一点点，就是煮发阶段呢会有一点点的碳化，然后在后面也就是把它减弱下来了。
对，首先呢脑补一下，要稍微那个暖一点，
哇，
再碳化点的时候，
碳化一点点。
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觉得挺好，真的。
嗯，这边是苦皮，发了2-3天了。嗯，
所以等到8月，咱们其实就可以喝到了。
对，7月底8月初就能喝到了。
这种低度的酒又有风味了，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会有很多人喜欢。
嗯，
而且作为酒吧老板，可以多卖几杯，多好，
多卖好几杯，
多卖好几杯，
嗯，而且可能一两杯就到头了。
而且那个气儿还少一点，是吧？又不胀肚，然后又不会太快上头，很棒。这个酒如果是。
手棒一打，嗯，
是那个味道，很顺滑。这麦芽是用什么？
有燕麦的棕色，有焦糖，然后黑麦，然后再加上一个维也曼的染色的一个，
嗯，
对，
这麦芽品质很好。
我们用了1、2、3、4、5、6种麦芽，啊，一款七麦，试试克隆吧。
好，我也喝过原样克隆，去他们酒厂喝的 ，Summer 也签署克隆公约的5个酒厂之一的。嗯，看着就是那个在酒厂喝的那个样子。
那边的酒厂也是这样的浑浊吗？
因为是酒厂参观，
嗯，
他允许我们喝一个原浆
啊。
他说这东西不能叫克隆，他们必须得过滤吧？
对，
就非常清亮
的，要过滤的，
非常清亮的，对，
嗯。这个东西被我折腾了一下，就是因为那个罐有点漏气，没碳化，然后我在这个里面给它碳化了，就搅起来了。在冷陈的时候，就澄清的时候都澄清不下来。你觉得会有一些区别吗？就你在克隆喝到的，
仔细喝，好好品。
其实它纸的风味有点重，一般来说要再清爽一点，偏离的那种感觉有点点。
对，我觉得平衡性上来说，就是它的那个酒花的风味稍微弱了一点。它目前是谷物和纸香都挺好的，而且这个纸香是愉悦的。
嗯，
我觉得这个纸香是对的，其实就是那个梨果类的那个纸香嘛。
嗯嗯，
只是它的这个酒花的这个苦味少了一些。
嗯，
如果苦味再增加一些，然后再过滤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感觉。你的这个品牌定位就出来了，
嗯，
就是一些小众的传统耐喝的经典风格。
是的，是的，是的。
你会吸引一批，这个咱们国内起码也有10万个这种精酿爱好者。
对，本身如果没有这个酿造间，我上的酒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大家慢慢接受这样的风格，会了解这个风格。其次，酿的酒也是这个风格，所以大家就刚好匹配上。嗯，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品牌，我感觉有点类似，他也是非常喜欢那种德国类似比较
那个彼岸嘛，
对，
我们也很熟的。
我就突然间想到，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像。
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它局限在德式了，
是的，
哦，
但德式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开一些，再开一些啊、嗯。
德式其实挺多，它不小众，
嗯，
对吧？德式皮尔森啊这些、
嗯，对，
其实不小众的，
嗯。
啊，你做的还是更对吧？德国、英国。目前没有比利时、
嗯、以前做过，在家乡做过，但是这个罐子我不敢做比利时，怕那个酵母的染菌，因为有些比利时的酵母它是阳性的，怕染。我以前都是做赛松，然后把我的很多酒染了，
挺好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口味，所以克隆就少了一点。
嗯，
但是就是一定要顾虑，否则就是咱不能说这个，
研究一下。所以我刚才讲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提升和学习的空间和东西在，就是包括过滤啊，包括我们这套设备的在细化，就包括昨天跟王浩跟吹古道的朋友，就是他也提了很多的这种本身循环过滤的一些方法，也都学到很多，也都在提升。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探访红书的翻身，算是 Brew Pub、嗯、
对，那那是 Pub 形式的，对，就前店后厂
啊、哦，是这样子。
嗯，
这个美国 BA 的定义，他们把那个 Brew Pub、
嗯、
还有叫做 Brewery Tap Room， 你知道吗？他们之间的区别
是什么呢？
就 Brew Pub 它会供应餐
啊、
哦，你这边不供应餐吗？
对对，没有。
所以根据美国 BA 的定义叫做 Brewery Tap Room。Tap Room 就是主要以供应酒为主，
嗯、
然后它也是那个 Brewery 直营甚至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比较符合这个。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聊到红富的翻身不入、
嗯、
喝了很多很小众的我之前都没喝过的这个德式淡味啤酒，
嗯，
很香，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风格，还有一些周边很少见的夜市有方式，
嗯，
刚才喝到了原浆的科隆风云、嗯、然后还有深色淡味啤酒，
嗯，
国内我
没
见过，
没错，达克曼这个词呢的确我们也不好翻译，因为我之前上过好几个云石的 Dark Mile， 这种叫深色单位，大家一看这什么东西，这个名字不好翻译，真的不好翻译。
我最近想做一个事情，
嗯，
看你支不支持我，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国内惯着啤酒风格，还是有一些这个原料啊、工艺的一些翻译，它有一些误导性，就是它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准备重新理一轮。咱们把这个翻译给把它更加的合理化一些。
Okay, 那我可以支持或者给一个建议，就是这个问题呢，比如说你梳理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是我们大家一起认同，然后其次呢，要把这些东西发给一些进口商。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名字啊，是在进口商那边的名字定义
就开始写错了、
哎，
他们可能是不知道哪里找了一个。
没错，就比如说 Dark Mile， 我还知道有些人叫深色柔韧，搜深色柔顺啤酒这种。就各式各样的，因为 mile 的你可能直译就是一些柔韧啊、柔顺啊这种感觉。
这样，咱们筹备一个这个小组，
我觉得
咱们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发布。
对，
就哪怕我自己有几个想法，可能不全面，
嗯、
或者是大家觉得也、
嗯、
也有点没有什么道理，一起讨论，咱们一起发布一下。
可以的，可以。
探讨共识。
比如说像这个德式淡味啤酒啊，
嗯、
还是德式低度啤酒、啊。
对，低度啊，我本来其实想写低度啤酒，在我店的角度来说，我就不能写低度啤酒，因为。
卖不上价格，
不是卖不上价格，大家觉得哎，低度不想不想喝不想喝。但是比如说通过味道来说，它比较淡一点，哎，大家有时候喜欢喝，因为我的酒友很多人会想说清爽要淡一点的，那这个很适合。
对，
但你说低度的，他毕竟说我要低度或高度，其实我高度没关系，但我要淡一点的。
嗯，
日式的啤酒可能五六度，但也很清爽，他也很喜欢喝，所以我就把低度的这词改成淡，或者叫淡味啤酒。
嗯，对，然后还有像那个苏格兰。嗯
哦，
苏格兰的那个威海威，对吧？
我上过这个东西，其实说啊，在我们店卖很好。
嗯，
威海威，我一直叫威海威，威海威就是苏格兰烈性艾尔。嗯，
你不觉得这个词语很有误导性吗？
是，但是有一些酒友呢，他喜欢喝威士忌的那些酒友就特别喜欢喝那个东西，就上来我就要喝你那个东西。
苏格兰
他也说不上
的
那个名字，
它有品牌的这个属性。我下个月最迟八月份会出本书啊，
哦、
就
是、要出书，
我把它翻译成威烈啤酒。
威烈，
威烈。
哦，
是不是很新大家
很有感觉，很有感觉，
对吧？威是威威嘛，
嗯，对啊。
然后 heavy 又是烈，
那个威，对，威烈，
威微微的烈、
哎这个，这个可以。
因为这个在苏格兰语里面，这个威其实就是 little 的意思，
嗯，
就是 a little bit heavy，
嗯，
那不就是威烈吗、
嗯？
类似的这些，我其实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咱们一起汇总一下，统一一下。 真的就有一些这个叫法其实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这些误解。
没错，可能我们在坚持上这样的小众的风格，那就是我们自己描述一下或者优化一下，但如果有你们这样的平台，然后一起大家共识一下，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咱们一起发布嘛，就是我这边做协调工作。
嗯，
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一起推广小众但是好喝甚至耐喝的啤酒。
好好好，
好吧，行，谢谢红叔，
谢谢红叔，
加油，
一起加油。
以后发现太不容易，也是我回到深圳
是的
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就甚至不必打卡，就像回家一样。我觉得很多酒友，就尤其外籍酒友，就是他来有种回家的感觉，我就 OK 了，就舒服一些，自在一些，想喝什么你自己觉得好喝你就喝。
给大家说一下地址在哪里。
就在宝安翻身路的翻身不入，因为这个区域就叫翻身，然后我们门口就叫路叫翻身路。
翻身路，
对，翻身路。然后其次是翻身地铁站 C 出口，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翻身，哎，是个地名吗？但就是在深圳宝安区，
是
有个翻身路，还有个地铁站的名字就专门叫翻身地铁站。
我知道，我之前没来到这个区域，但是这个地铁上我看到过。
是的，
对。
那我们就记得来深圳宝安区的翻身路的翻身地铁 C 出口的翻身 Brew 打卡翻身。
谢谢红叔今天分享你的这些故事，也好的啤酒，然后也希望未来在翻身 Brew 看得到。大家来一起支持欣赏这些小众但是好喝的传统啤酒。
我也希望国内的整个的精酿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